打今天开始，探监的络绎不绝。怎么呢？保定府轰动了，所有练武术的全通气儿，听说了吗？啊，听说了吗？李七爷出事了，逮起来了，大伙儿瞧瞧去吧。嚯，整个保定府沾练武术的边儿，全都是传道信了，咱们得看去。大伙儿，你告诉我，我告诉你，倒着班的来，整个衙门里堆那东都堆满了，这边都水果，这边都点心啊。李七爷不吃，告诉老李这哥儿去，都分了他，都分了他啊，挺不错，照顾很周到。有时候呢，上面有那官下来查来，还提前告诉七爷来了，赶紧带上啊，赶紧带上，稀里哗啷的应个景儿。赶等到半夜了，王松亭坐在这儿，心里又难过了。怎么呢？惦记着月容啊，孩子怎么样了？不放心呢、啊。今天在公堂之上，我瞧见他，心里不是滋味，越琢磨越难受，这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。李金鳌很聪明，别看他是个一介武夫，但是啊，哎，心很细。别着急了，我知道啊，不就是这个因为姑娘这事吗？啊，你放心啊，我瞧瞧看去，我替你照看照看啊。噌就起来了啊，一下子奔房梁上面。王大爷吓坏，你干嘛呀？你这是？我出去看个闺女去啊，我看看她就回来。不是，你这行吗？你这，哎，你放心，你没问题啊，我这个我一会儿就回来。揭开上面这瓦，揭开两块，噌窜出去，把瓦对好了，走了啊。王大爷站底看着，保重啊。哈哈，李七走了，这是真功夫啊！首先说会缩骨法，第二个闪斩腾挪。像当初有一年在江宁府，李金鳌犯了事了，给压在监里边，每天晚上带着这套手肘脚镣啊，穿房越脊，顺着上面走，晚上天亮还回来啊，天亮回来那套没了，卖废铁了啊。后来江宁府为这个亏损白银100多两啊，管给他配新的啊。最后因为这个无罪释放。呵呵，有打房上出来，拐弯抹角来到客栈这儿，等着吧。等半天姑娘没在，一瞧屋里边呢有点心，也没事干，吃着玩吧啊。这姑娘白天买了7斤点心啊，吃了还剩仨，正吃呢，姑娘回来吓一跳，这站起来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孩子你回来了。哎呦，我回来了，您跟这儿待着吃点心呢啊，快坐快坐快坐快坐。哎呀，怎么样啊？嗨，我今天出去我遇见一朋友，人家让我呀进京告状，您看您有什么要嘱咐我的吗？我告诉你说啊，别的事儿都搁在一边，都好办。哎，你有水吗？这干淋儿受不了，你知道吗？噎得慌啊！秋菊出去烫了一壶茶进来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喝了好几杯，把碗撂下。你放心啊，监狱里边事儿有我呢。慢说没事，但凡有事儿，我背着你爸爸从监狱就跑了啊！咱们占山为王，扯旗造反啊！我跟你爸爸咱们成立一国，我就是皇上，你爸爸就是娘娘啊。姑娘一听这不挨着这个，没有别的，李叔父在监中多多照料我父，你放心，我走了，蹭出去了啊。姑娘一瞧，好了不得，这人这是神仙呢啊，我一眼没瞧见飞出去了，站在门口一瞧院里也没有，就瞧一道黑影顺着上面过去了。姑娘还摆手，孙长老收了神通吧。西游记看多了。李七回去揭开瓦往下顺，站在梁上把瓦弄好了，翻身下来。王大爷一睁眼啊，你回来了回来了，因为监里边半夜他有一次点名是吧，我得应着这个啊，赶紧赶紧坐好了吧。这儿怎么照顾着王大爷咱不提，回过头来再说姑娘。早晨天亮起来，拜别了店主东，跟自己的丫鬟秋菊依然是女扮男装，直奔北京而来。过了卢沟桥就到北京城了。天降大雨啊，身上全淋湿了，哎呦，忽冷忽热可不是滋味。进张义门有一座连升客栈，找地儿住下来。连升客栭掌柜的不错啊，老爷子70来岁，白胡子，挺客气。来来来，两位客官，哈，快着快着，赶紧把衣服都拧拧啊，这都是潮啊，就容易着凉，一着凉就难受，赶紧赶紧烤个火。两个人洗吧洗吧，换换贴身的衣服，把这外衣搭到火边烤着。老掌柜的给沏了一壶茶，坐在这儿喝着水。姑娘端着这杯，心里边是一个劲儿的翻个儿。哎，北京城我是来了，下一步怎么办还不知道。也许我爸爸有救，也许连我的命都扔在里边。哎，坐在这儿发愣。秋菊看看他，小姐，您想什么呢？ 啊，没事，那个你记住了啊，官司要是赢了还则罢了，官司要是输了，你想着把我的尸骨送回肃宁县。哎呀，小姐您别瞎说，没事，咱们准能打赢官司啊，但愿如此吧。当下就住下来了，转过天来问问老掌柜的，刑部怎么走啊？老头不错啊，怎么走怎么走，让给叫辆车，给了车钱，两个人坐着车赶奔刑部。刑部衙门门口下了车一瞧啊，是戒备森严，了不得，跟前有这么一二百米远都没什么摆摊的，都不敢。正当中站着六个差人，左右东西挂着两面大鼓，十三凳台阶，台阶底下大石狮子，威武庄严。俩姑娘站底下瞧了瞧，这就是刑部衙门，上去喊冤吗？秋菊说，小姐站在这儿喊冤估计不管用，咱们得过去敲那鼓去。小姐说，这怎么敲啊？敲哪边的？说敲哪边的我听说都一样，可有一样别让那几个差人知道，他们拦着不让敲。嗯，那你看怎么办呢？这样吧，嗯，姑娘您跟这等着，我上去跟他们几人说话，您瞅一机会您过去就敲去，行吗？行，您甭管了。小秋菊噔噔噔噔上台阶，这六个差人过来了，哎，哪儿的？干嘛？买菜上那边啊？这是衙门，一瞧穿装打扮一个乡下人，心说走错了可能是啊。干嘛？怎么着？买什么？啊？这是衙门口知道吗？得着。那么说怎么这么厉害？当然厉害了，就衙门口这两个鼓啊不能动，只要一响，里边官无论多大官办什么公务全撂下，马上升坐大堂给问案子。可是门口看鼓这六位一人先打二十板子，怎么的啊？这个你们这个看管不严啊，所以就过去就这规矩。一瞧有人过来，六人赶紧围，哎，你找谁啊？是六位，我跟您扫听一下啊，那什么，这是什么地儿？衙门口啊。走、啊、不是衙门口是卖什么的呀？你吃错了药了，什么也不卖，知道吗？有一个过来了，你买什么呀？你打算买什么呀？姑娘说，我就买点针头线脑，买点米，买点面，买点葱，买点炭，买点油，买点面，买点姜，买点蒜，买点大饼，买点茶叶鸡蛋。出去出去出去，哪来那么一碎嘴子？心说天天衙门口没见这个。这六位跟他正说着呢，小姐王月荣趁其不备，由打边上拎上去，拿手一抓这鼓槌啊，噔噔噗，手都进去了。这六人一回头，太冤了，这人啊啊，连手带鼓槌都进去了哈、啊，冤大发了啊！其中有一个乐了，行了，这回算行了啊！一人二十啊，这跑不了，怎么办？一人二十板。话音刚落，叫停里边，哦，乱了套了。怎么呢？各私房的这些个官员呢，有办公文的，有写东西的，有誊抄案卷的，正忙着呢。一听这鼓响，赶紧吧，一个个戴纱帽的，穿官衣的，系玉带的，呼啦朝全往外跑。两旁边兵丁也都出来了，哪儿了哪儿了哪儿了？一瞧啊，这六位跪下了，这儿了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，怎么着？什么事？不打吧，来吧，啊，一人二十啊，先打我，打完踏实。嗯，别废话，谁敲鼓了？我你敲鼓？不我挨打，谁问你这个了啊？谁敲鼓？哦，那叫，嗨，你回来，你别走，你回来。怎么着？到底是姑娘敲完鼓害怕了，俩人往台阶下溜达，往那边跑。这六位一瞧，这不行，走不行。挨完打你们走了，二十就不答应了啊啊！先往回叫啊，把这两位叫回来，别让他们走啊，别让他们走啊！今儿完事中午就吃他们俩啊，一人照顾二十板子。里边刑部正堂杜文辉杜大人已经升坐大堂了，两旁边衙役三班是排班肃列。大人一拍桌子，来呀，带击鼓人，推推搡搡。把俩姑娘就推上来了，往这一跪，民女参见大人。
大人一瞧，是我岁数大了，是怎么着？这俩小子口称民女，
大人，到底是男的是女的？大人您看的啊？废话，看得出来还问吗？啊？怎么回事？
大人，小人我冤枉
啊！什么事儿啊？
姑娘真不害怕，当当当当当当，把事儿一说。
现如今我有成状在此，大人请看。旁边中军接过来，老大人接在手里边一瞧，这字儿我认识。
这是我侄子写的呀。
哎，谁写的？
这是我写的。
不能写这么次的字儿，就是我侄子啊。大胆，你说实话，到底谁写的？
是我写的。
呵，咬得紧哈。你父亲被屈含冤，你来告状，而且你这一状要告倒三名朝廷大员，直隶总督傅国庆，包括这位知府大人张汤，肃宁县知县朱继求啊，以民告官本身就是一行大罪，难道说你就不怕吗？
我不怕，
只求老大人能把此事审清问明，我们感您天地之恩，祝大人公侯万代，指日高升。那客气话先别说啊，谁写的？
谁写的？说
怎么了？老头最恨这个，心说是不是买通我侄子写的呈状来告刁状啊？所以说他一个劲儿的咬这口。
哦，
俩姑娘咬的也紧，就不承认就是我写的。老头看了看，姑娘啊，你们这岁数也不大，14、15，我也不怪你们有犯上之罪，但是我要把丑话说在前面。现如今你要说单告知县、单告知府，这事还有商量。你告的是国家一品大员、封疆大吏、直隶总督傅国庆，这个事儿不好说呀。单凭我弄不动的，除非是惊动朝中两位丞相，左丞相、右丞相，有他们出面干涉，才能去提问傅国庆。所以说你上这儿来也是妄想啊。姑娘一听，老大人，左丞相、右丞相是哪一位？民女我前去告状。
看你人小，胆子可不小。我实话对你说，左丞相王德成，右丞相丁文元，这俩人啊，你要去告状，估计连命都没有。他们俩人那脾气，说实在的啊，
我奉劝你，此事就算作罢吧，好吗？来人呐，
有，
让他们俩下堂吧，跟门口说。那六名兵卒啊，免去刑杖20，回大人打完了。哦，那下回再有这事不打了啊，退堂吧。老大人袍袖一展，转身退堂。俩姑娘往外走，是垂头丧气。刑部大堂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威严，也没这么厉害。可是自己的官司什么时候是个头？这是把自己推出来了，不管。下一步怎么办呢？心里不是滋味。先回店房吧。俩人回店房，刚一进店房门，听老掌柜的跟人正说话呢。一瞧啊，来人呢，岁数也不小，也得有个65、56。看穿着打扮，头戴大帽，身穿青，不是衙役就是兵，像一个地保模样啊。哼，再瞧这位，眉毛也立着，胡子都撅着，气坏了。你说，兄弟，这事儿怨我吗？老掌柜还劝，别着急，怎么这么大火气啊？这么大岁数，气个好歹不行，我别扭啊！我跟谁说呀？我就得跟你说呀！啊，我就得跟你说，我，来来来，行了，来，进屋，先喝杯茶。两人进屋了，俩姑娘呢也跟着进来了。老头一回头，
哟，
回来了，先坐下，刚沏的，来，老哥哥，你来一碗，来，你们姐俩也来一碗，喝着，哈哈，我这有客人，回再说啊。怎么着，老哥哥，怎么回事？我告诉你啊，他这就叫欺负人，你知道吗？想当初啊，就这谁，这个王大圣，他跟我是一个班，我们都在西直门这儿盯着啊，一个班。他一天到晚的老跟上司衙门那儿说这个说那个，说我不好好干活，老一天到晚的骂我，没事就扣钱。你瞧这月扣的都没什么了，现在是好了，他现在行了，我在西直门城里，他挪到西直门城外去，谁也别理谁。没想到就这王大圣啊， 现如今一见着我面撇着大嘴走对脸说闲话念山阴，你说我这么大岁人我过去抽他去，我不像个样。
哎呀行了，你这么大岁数你们闹这干嘛呀，
先歇会儿
压一会儿
啊。
姑娘你们那事儿怎么着了？不怎么样，肚子人把我们推出来了。
哟怎么回事啊？
哎今天上堂啊是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，把话全说了。哎呀老掌柜的听直做牙花子。
我说什么来着？
这事儿啊不好办，真不好办。嗯，你们有什么想法吗？
没有想法，
我想去找左右丞相去告状去。这姑娘你是不了解这两位丞相的脾气啊。
叫这两位啊，
我估计你这官司打不赢，谁会为了你去和直隶总督硬碰硬啊？
这事儿啊除非是找皇上，你要从皇上那儿把这事儿弄清楚，我看你爸爸还有救。
好啊您带我去。
哎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啊。你以为北京城谁都能跟皇上走亲戚呢？我带你去不了。
哎他行。
哎走来快，这是赵大爷。
哦赵大爷您好。
老头站起来，谁呀、啊、这是谁呀、
啊？啊这是我老家一侄女
哈、
啊、这介绍一下赵大爷，西直门那儿的地保
啊，了不起，这是大官大官，这是啊啊。
你说这老头挺高兴撇大嘴的啊，地保有多大官啊？
啊什么事儿、啊、姑娘？
哎这不是吗，俩孩子进京告状来了，如此怎般怎般如此，你能帮他们吗？
哦这事儿我也管不了
啊，这个咱实话实说，
是我们有机会见着皇上，但是呢
跟皇上跟前喊冤，这我做不到。
哦
赵老伯我问您，您怎么有机会能见着皇上？
你瞧当然了，
一年见一回啊，这是有数的啊，一年见一回。
哦
今年什么时候见？
后天。
你看你来得巧，后天九月九正德皇爷清晨起来出西直门，他要前去香山看红叶，正从我这过，我每年都跟这儿啊跪那儿等着能出眼看一眼。我一年跟皇上打交道就这一回
啊，
别的忙我也帮不上你，你知道吗？
哦老伯要是这样的话，您能不能带我去，
清晨起来我跟您一起在西直门这儿恭候圣驾，然后我拦住了銮驾喊冤
啊。行不行？这忙帮不了，这个惊了圣驾我这脑袋就没了，这真不行，知道吗？
开店的老掌柜的一琢磨，虽说是玩笑话，可这事儿有成功的可能性。想了想，姑娘我可告诉你，见皇上不比见别人，要说成当时你的官司就翻过来了，要说不成脑袋可就搬家了。你想好了吗？
老掌柜的为了我父亲我死而何憾。
好你要有这句话，
我说老哥哥你就不能帮助他吗？
不是这我怎么帮着啊，我皇上打着过，我们都离着挺远的，在后边跪着呢，我们搭不上话呀。
你这样，你给他找一身你们这衣裳，早晨起来让他跟你一块跟着跪着，皇上一过让他喊冤，皇上听见不就得问问吗？
我的妈呀，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啊，这事儿挺难的。姑娘一转身把自己随身带着包打开了，解开之后拿出两锭元宝来，一百两白银。
老伯
没有别的，我谢谢您，这个银子给您买包茶叶喝。
哎姑娘你这个啊不合适了吧？
没别的，为了我父亲我死都不怕，这些东西算我谢谢您的。
你瞧，
哎呀我还得找一身你穿着合适的，知道吗？
啊你行，不过有几点我得说清楚了啊，
后天一清早皇上打那儿过，明天夜里我找你来，多穿点夜里冷，跟着我走，找一身我们这衣服跟我在那儿，还告诉你前面对子马银马这些个群臣们过你可别抬头，銮驾到跟前你也别抬头，銮驾一过你就站起来紧追着銮驾喊，在銮驾后边还别等后边的兵丁追上来，你听得见吗？ 我听得见，你可千万记住了，而且这事儿你可咬住了，可不是我带着你来的，我的身家性命都在你身上了。老伯您放心，我不能啊害了您。还有一样，在城门洞里边你千万不能喊，你要出了城门洞再喊。为什么？那是王大圣的地儿。告诉你，这我就报仇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姑娘说：“老伯，您放心吧，这我都能做到。”好，当下安排妥当。姑娘玩命的想，我见皇上怎么说，都想好了。转过天来，白天睡了一天觉，赶等到夜里边，后半夜老头来了，你试试这合适吗？啊，都穿好了，行，差不多，跟我走。来到西直门。半夜里正是冷的时候啊，街上都没人了。怎么呢？皇上要出来，那街上啊，什么净水坡街、黄土店道都准备齐了。打白天忙活一天，行人一概不许从此路过。有只猫打这过去，在胡同里宰了啊！那是皇上，那不是避时啊。等着，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呢？等到按现在钟点说，凌晨五点，又打这边哗啦啦啦啦啦啦，先来了一队对子马，这是以为前引的。啊，一个个马上钉钉，左右瞧着，后边跟着一员参将，两边看着，看看有没有行人，走来走去，就来到这儿了。一瞧啊，跪着俩人，头里是这老地保，后边跪着姑娘王月荣。坐在马上这员参将一瞧啊，有事吗？跟老爷您回，
没事。
哦，那谁啊？这是新来的，哈哈，嗯，咱不说话呀，
胆小，
抬头我瞧瞧，哎。姑娘一抬头，赶紧低头，乐了。哈哈哈哈，甭管这是新来的，这新来的，你瞧，我瞧你们这老油子见多了啊，瞧这么腼腆的还不多见，好好干啊！有机会提拔提拔你啊！
是，谢大人。
嗯，呀，哗啦哗啦哗啦，往前就走。又过去不知道多少兵丁，紧跟着身管低枪，没敢动，都没。我也不知道吹什么曲子啊，反皇上出来就得吹点什么啊，连吹带打，这都过去了。在后面跑来一匹白龙马，马上坐着一个人，往脸上一瞧，惨白的一张脸，嘴角耷拉着，身上穿着大红的蟒袍，歪着脑袋，谁呀？六宫司礼监48处都总管大太监刘瑾。今天皇上出去，正德皇帝最宠爱的这位权臣就是大太监刘瑾。坐在马上撇着大嘴，后边跟着好多的兵将，他们过去后边就来了龙驹凤辇了，里边坐着这位正德皇帝刚睡醒。你想啊，皇上这个他不跟咱们似的，是吧？睡觉啊上班都有点儿，皇上上班没点儿啊，尤其正德皇上他的工作就是吃喝玩乐，一天没个准点儿，今天想起来抽风非要出去上香山看红叶去，你说早晨五点看什么看啊，出来挺早正冲嘴呢，可就过去了。姑娘一瞧机会来了，老头一瞪他，就是这个，赶紧追，别忘了喊。是，姑娘站起来追着这撵往前走，来到城门洞这高喊一声冤枉，整个队伍全炸了。啊，怎么着？有人喊冤枉，可这会儿轿子已经出了城门洞了，姑娘嗓门又高了，冤枉。老头后一小大拇哥，完了，仇报了啊！太好了啊！这回啊，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处啊！人心歹，狗不吃啊！姑娘这声喊不要紧，正德皇帝吓一跳，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啊，谁呀、啊？直撵，脚尖一点，撵就停住了。紧跟着呼啦超御林军上来了，明朝时候啊。跟前啊，御林军里边最厉害是锦衣卫，见官大一级，所有的锦衣卫属刘瑾一个人负责，刘瑾就听皇上一个人的，这些人谁的话不听，无论什么官到他跟前先驮一级，过来轰拉超拔出刀来，这就往上扑，按往常来说一下人就完了，老地保一瞧这可不行，真被姑娘宰了，冤枉谈不了了，赶紧往前来，啪一下子把姑娘推躺下，拿手一打，啪，头上帽子打掉，发髻落下来了，为了什么？为让你们看看，这是个姑娘。紧跟着拿身子往上一压，嘿，我抓住你了，我抓住你，你跑不了啊，跑不了。御林军一瞧认识，这是地保，嗨，去去，走开，走开，走我们那，你我还不躲，这功劳算谁的？这是啊。
刘瑾一圈马过来，坐在马上，心说哪儿的事儿去？嗯，皇上出巡，有人喊冤，太不像话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老地保跟地上趴着，您不知道，逮着一喊冤的啊！我问您放心，我这就下。刘瑾说：“别去，死了皇上要人怎么办呢？撒开，把人撒开了，站起身来，老地保近前。”跟您说，惊了驾了，这有一个姑娘跟这喊冤，哪儿冤不成，上这儿冤来？州有州官，县有县衙，胆大的女子竟然御前惊驾，这脑袋不要了吗？是我刚才问她了，她说了，她今天来是冲您来的，她早听说了，整个北京城有一位刘菩萨，就是您老人家，她有满肚子冤屈要跟您说，只有您能救她脱离苦海。人都爱听好的。刘瑾这个人呢，本身是个太监，脾气是喜怒无常，一听这乐坏了，哈哈哈哈，鼻灯泡都出来了啊！我是刘菩萨，呵，什么时候有这外号啊？我都不知道啊！妞儿，站起来，砸家我瞧瞧。姑娘站起来了，嗯，姓什么叫什么呀？跟您回，我叫王月荣，嗯，王月荣，什么事儿啊？我进京鸣冤告状，只因我父被屈含冤，这个官司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只能进北京。孩儿啊，州有州官，县有县衙，难道说地方官就管不了吗？我跟您说，老爷子啊，地方官呢势力太小，而且他们通通作弊，人们都说了，只有北京城的刘菩萨。等会儿再说一遍，我爱听这句，再来一遍啊！只有北京城的刘菩萨能救得了我，您是救苦救难。姑娘很聪明，老地保一说，当时就学会了。这两句话说完之后，呵，把刘瑾乐的太会说话了啊！好，你等着，大家我给你转奏圣上。一圈马就回来了，龙驹凤辇里边坐着当今天子正德皇帝，姓朱。叫朱厚照，是明武宗皇帝。这皇上挺有意思，在中国这个明代所有皇帝里边，他称得起是个奇人。怎么呢？吃喝嫖赌，荒淫无道，而且他所做的事是一般人不敢做的。刚当皇上没多长时间，颁布一道圣旨，普天之下不许土葬，要求火葬，这是他头一个提出来的。人死了占耕地干嘛呀？全烧啊！只要是死人往地里埋，全家抄斩，豁免九族啊！死人就得烧，只要是地里死人就得烧。大臣们劝他，皇上您不能这样，怎么了？我这个很好啊啊，不占耕地啊，是死人就烧，是您说这都烧是的？废话，都烧啊！那什么太上皇怎么办呢？咱们这皇陵怎么办呢？啊，把圣旨撕了吧啊！听人劝，吃饱饭是吧？这个不行，这个啊，自个儿也琢磨，这个怨我没琢磨透，啊，这不算那个。每两天又颁布一道圣旨啊，普天之下是寡妇都得改嫁，你查明史去吧。这是明武宗正德皇帝说的，是寡妇必须改嫁啊。这回我这没办法了吧，都得听我的吧。大臣又来了，太皇太后怎么办呢？接着撕了吧，算我没说啊。他倒是好说话。啊，皇宫内院御花园里边摆上席棚，让文武群臣啊装扮成做小买卖人，他自己穿的挺破，挨家要饭啊。这趟街来回来去的啊，毛主打我进街来，一街两箱好买卖啊，自个儿念叨着，你看这玩意儿，他好这个是吧？除此之外就好美女，普天之下哪儿问哪儿有美女啊？山西大同有，去吧，带人呼噜呼噜奔大同找吧啊。找100名美女啊，还拉了4车大铜块回来啊。还哪有？说河北霸州，霸州盛放出美女，去了。一问人说那是原来，现在不出美女了，现在出螃蟹啊。反正哪儿都去，都转遍了，就好这个。咱们看了一出戏叫游龙戏凤，大伙儿有印象，就是正德皇帝来到梅龙镇上，遇见了开酒馆的李凤姐，当时很高兴啊，这以后你就是我的妃子，说挺好，住一段时间，他走了，把这差扔下了。谁也没法再娶她了，她跟皇上过了一段时间呢，皇上办这事叫什么游龙戏凤，要是我呢 游街示众，我很不公平这一点，知道吗？反正就说这意思啊。所以说正德皇帝这人呢没准谱，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，想一出是一出，是这么一个人。今天本来啊开始挺高兴啊，今天这个九月九重阳登高，香山看看红叶去，很高兴。听人说了香山又装了缆车了啊，当然了那是几百年之后的事了啊，皇上算出来了啊，咱们去玩玩去吧，想挺好。没想到刚到西直门这儿有人喊冤，他哪听过这个去，心里当时就别扭，我是一个明君呢 啊我当皇上四海升平国泰民安，怎么还能有喊冤的人呢？天下怎么会有冤枉的人呢？很生气，告诉刘瑾，去你叫过来我瞧瞧。这么着刘瑾过来问，问完转身回来了。啊，万岁啊，奴才我问来了。什么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是这么回事啊。河北肃宁县有一个小姑娘替她的父亲申冤，告进北京城。州有州官，县有县衙，难道说就没有她的父母官吗？哎，跟您这么说，她这事情啊冤枉太大啊，这姑娘也是着实的可怜。皇上要不您瞧瞧她吧。啊，你招过来吧。这就是会说话。刘瑾刚才高兴，所以替姑娘说。她是不高兴啊，刚才就宰了。回来说一声有歹徒啊，刺王杀驾，臣把他杀了，也是一样的处理。来到这边叫姑娘你过来，皇上打算见你，我问你可曾会言礼吗？什么叫言礼啊？见皇上啊这行礼啊都不一样，但有这么一套规矩，三拜九叩，什么时候拜什么时候叩，什么时候起来什么时候再跪，挺麻烦的了。过去来说专门有这个礼部啊，一般的包括外省的文武群臣进北京见皇上先到礼部眼里，哎，有人教着你啊，都站齐了，向右看去啊，听我的，开始跪啊，大伙跟着都跪起来，都起来，还有人教这个。因为什么呢？在皇上跟前那了不得了，皇上啊跟前这个声管笛箫怎么吹，吹什么调门啊，什么人说话的时候不吹，什么时候该吹，这都有一定的道理啊。所以说这个他要问一句你可曾会言礼，姑娘摆摆手，刘瑾乐，心说乡下的姑娘哪会这个，过来过来过来吧。其实呢王月荣姑娘还是真会，她的爷爷想当初做过一任道台，孩子小的时候呢跟着爷爷这玩，爷爷很高兴啊，来来来待着没事，咱们练磕头玩吧啊。来爷爷教你这个啊，这个每天早晚练一遍有利于身体健康啊，来乖啊，打小教孩子这个啊，后来爷爷死的时候孩子都没哭，你知道吗？这爷爷挺有意见。来到皇上跟前三拜九叩行君臣大礼，刘瑾一瞧嚯，藏了一手，你这好啊，这有传授，这是啊，姑娘这谁徒弟你是啊，有人教过你这个啊。姑娘站起身来，皇上瞧瞧，嗯，行，长得还是不错啊，这小伙子你姓什么叫什么呀？刘瑾过来，皇上皇上，这是姑娘，这是哦，这是姑子，不是姑娘，我怎么穿这样呢？他这是变音啊，乔装改扮啊。那个叫什么叫什么呀？民女我叫王月荣。哦，有什么冤枉从实讲来吧。皇上高兴想问问，哼，姑娘心说让我说话呀，一鸟入林不鸟牙，一人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，把我说了这二十来回的书全说一遍啊。皇上听得很兴奋，后来呢后来呢然后呢接着说啊，皇上很高兴啊，全说完了。皇上点点头，哎呀，这个事儿真是太可恨了啊，我万没想到啊啊，这个直隶总督傅国庆他可以称得起是封疆大吏了，万没想到他还这么大的胆子。刘瑾过来了，万岁呀，我跟您说，傅国庆居功自傲，招兵买马，封公储秀，这是锦衣卫说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这八个字，傅国庆这命就没了。招兵买马，封公储秀，你是想当皇上，你不想造反，你招什么兵买什么马呀？封公储秀百十来个媳妇儿啊，你真是要当皇上，就这八个字就把傅国庆的命要了。皇上一听当时就急了，呵，这样的命党奸臣实在是太不像话了啊，哎呀，这真得万剐凌迟。话音刚落，刘瑾带这些文武群臣们一块都挥着右臂，打倒傅国庆，打倒傅国庆啊。 这是群臣的一种心理的表现
啊。
这都闹完了，皇上说别闹别闹别闹别闹，这个佛性凿石的可恶啊。我说刘爱卿啊，
啊
奴才在，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？还没说完了，一旁边有一位大臣过来了，启奏万岁，此事未必是真呐。你想一想，一个乡下民间女子，她说这个话可是没准啊，您怎么能听着片言之语就否定国家大臣呢？
谁呀？
礼部侍郎单文德
啊。
因为什么呢？单文德做的这个官是当初傅国庆保举的，到这会儿了呢，哎，他就给说几句好话。刚说完一回头，刘瑾之瞪他，嗯啊，我说傅国庆不好你敢说好？哎，我说你敢保他吗？你说他没事，难道说你敢保吗？
哦哦哦，这个启奏万岁，臣能把刚才那话收回来吗？
算我没说啊，打倒傅国庆啊啊！刘瑾点点头，哎，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当大臣必须要这样啊，有一个很公正的心态啊。